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引导和帮助共产党这个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防止干部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这个通知指出呢，要防止受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还有公民社会等古早而迷失方向。有网友说，这让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情何以堪。与此同时呢，中国知名的这个时事评论人士吴稼祥针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之后，他的新浪微博被消耗。那么中共为什么一再要强调防范西方的价值啊？西式价值和这个中式价值相互抵触吗？共产主义是否能够成为这个中共起到镇山法宝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解答。
好，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呢是通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讨论。胡先生您好。好，另外一位呢是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欢迎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意见。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您认为呢，这个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么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有趣的通知，那么跟现在的这个时局它的这个贪腐的这个实证呢有什么关系，反映中共它什么样的这个动向，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这个大堤呢，就中共感到是不是将要崩溃的这样一种感觉呢？
对于这次中组部发这么一个通知，有多种解读。一种解读是呢，这是中组部自己为了自保而故作姿态，因为中组部也是腐败的一个重灾区。那么军队中间是买官卖官成风，那么地方上党政部门同样如此。那么因此呢，这个中组部的人就面临着这个被反腐败的这个危险，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特别就唱高调，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和这个类似解释的还很多，那就是把现在这个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种种的这个所谓这个左的这种宣传，都归咎于这个刘云山这一派，而不认为呢他是代表习近平的意思。那么但是当然目前我们还很难确定这些说法到底有多少可靠性。但总的来看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在意识形态在思想这个方面呢，那是加强了控制，这个倒是一以贯之的。从当时的这个什么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啊，七不讲啊，这个不讲啊等等，那么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恐怕把它看作是个中共现在这个习近平当时的一个一贯的一个做法呢，还恐怕倒比较稳妥一些。
嗯哼，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我想在这个方面来说呢，它和目前的反腐呢就形成一种这个互相交织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局面。事实上我们看到当局最近以来一直是对这个疫情呢是在加强控制，是在高唱左调，那个排除一些就是很陈腐不堪的这么一些这些文宣的口号和那个用的措辞，那很多是甚至在很多方面呢都使人会联想到这个毛时代。那所以在这个政治上这个加强控制，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加强控制这一点，我想应该是那么这一年多来习近平上主政的一个特点。
好的。接下来我来谈一下这个关于吴稼祥的这个微博被删掉这样一个情况。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博士。那么吴稼祥我们知道他曾经是应该是在这个赵子阳的这个智囊班子里边做过这个智囊。他呢本人也是学经济出身的。他呢在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上任就任以后，实际上他是挺习李班子的。
对。
但他这一次呢对于中组部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非常的气愤。说出了这一番话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他在这个微博里边这么写的，他说中共发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一个部门的中组部不积极在干部中贯彻， 却另搞一套，以莫须有的这个道德代替核心价值，还要防止干部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其实要防止的是中组部变成蛆虫，他这样说。这个发出了以后，第二天他说这个网友告诉他，他这个微博这个账号已经没有了，
消耗了。
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当然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中共对于这个同他的声音不和谐的东西都要全部抹掉。我吴稼祥先生，我想多谈两三句，就是我认识他，应该算也是朋友吧。就是说他是在前些年是在哈佛来，2000年初的时候在哈佛来做访问学者，后来他实际上回国还是从我家里回去的，就是头天晚上就坐飞机。他是过去是曾经在赵紫阳班里面也起了某种作用，包括那个股份化的实现，包括那个国企的改造等等等等。当然他当时被归结为新权威主义者呀，但是他也在60后坐牢了，在秦城监狱坐牢出来以后，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他是对习近平，他是和在知识界里面实际上是比较独特的两三位比较挺习近平的，但是这次也遭到这个封号，说明这个上面的是斗争非常的复杂尖锐。而且我对这个所谓中组部来做这一套左调的宣传，因为不是他的事情嘛，应该本来是宣传部的事情，现在中组部要说，前一段纪委又在社科院说，说明这个我想讲的一点是，所谓一在共产党国家，一旦他这个宣传部门这个左的调子越来越高昂的时候，就表明他内部的权力斗争是白热化的时候。他如果是说他是比较中庸，比较的还比较就和世界主流还没有太差的，说明某一个强人可能还是控制了局面的时候，你说邓如果控制了局面，他会走一些比较缓和的路，但是上层一斗了，所有的人都不敢说右的话了，都必须要想左的，这是共产党国家全斗的一般规律。他如果不站在所谓的他们的中共共产党的政治正确的那方的话，他就被对方吃掉。所以说他这里是他是一个基本的权力规律。所以我们凡是发现调门越来越高的时候，说明内部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关于吴稼祥，他后来呢在网上还有一个这个帖子说他是以吴世春救020玩具总动员这个发出来，关于他对前一天这个微博账号被取消了以后他做出了一个解释。通过这个解释他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挺这个洗礼的。
是。
那么他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周遭的这些各个部门，包括这个中宣部、国安，还有这个央视啊、求是、人民网等等等等，他用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代词，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屏蔽的功能在里面。您觉得洗礼班子现在面临的是不是周围像这个吴稼祥，所谓的吴稼祥的这个帖子上面所解释的，遭到周遭的这些人的这个围攻和机构的围攻？
我觉得他这个是有点个人化的解读，有点基本上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不清楚他内部的斗争究竟是洗礼是不是。但是从刚才胡平先生也说了，我同意的，就是说他这习近平当政以来一以贯之的，其实在舆论上从来都没有放松过。而我说的就是说他现在说明习近平还没有完全的，我不管他将来是会做什么事情，这是吴稼祥先生假设他将来可能会做好事或者是宣传过度，我们不知道，但是目前他是做了非常强烈的压制的事，起码说他对别人，起码是他的手下包括中宣部要做的这些事情他不敢或者不能去进行反对或者干预，也说明这个权力斗争的逻辑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支配作用，就是说一定是要向左转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有很多观众和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在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有一些这个网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联网上留了一些言，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意见，接下来我来念几篇，那么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有一位网友他叫做 Clear， 那么他说的这个一段话呢，就是说所谓的西方道德呢，就是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合理、法治那一套尊重基本人性的普世价值体系，这些道德观念呢，都是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是人类的共性，所以呢，人们对这些道德观念的认同是出于基本人性的相同相通，而不是什么应声虫。难道人们都一样的吃喝睡也是别人的应声虫吗？那么另外一段呢，同样是这位叫 Clear 的网友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他说呢，不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合理、普世价值等西方道德的拥护者， 和宣扬者难道要做专制法西斯的鹰犬奴才应声虫和跟屁虫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接听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一位是山东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现在，共产党对这个中华民族的绑架了整个中华民族，他对中华民族最大的危害，他最大的危害就是进行了彻底的奴化教育。中国人现在连基本的人格尊严可以说没有，这是他最大的危害，也是最彻底的危害。这一点改变不了，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我觉得哎呀崛起很难。
嗯，好，谢谢山东的郝先生。这个奴化教育啊造成了这个危害。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肖雄好，主持人宇宙好，
请讲。
我想当前咱们中国社会有许许多多的诉求啊，比如说言论自由的诉求啊，对于选票的诉求，对于阻挡结社的诉求，有对出版的诉求，出版自由的诉求。但是呢，我觉得咱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反贪污、反腐败的这个诉求。这是全部大多数老百姓，14亿中国，我想大多数、绝大多数他没有说反对这一点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民主，公民社会，这当然是要追求的目标，但是呢，我认为还不是最大公约数。比如说这公民社会吧，那么你这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你是要求要这个阻挡结社的自由呢，还是要言论自由呢？你这个宪政民主啊，你是需要多党宪政民主，宪政里面规定是有阻挡，宪政当然就是要有阻挡的自由，但是呢，现在是不是特别的当务之急呢？我认为也不是，我认为全民的最大公约数目前仍然是集中在。什么呢？就是反贪腐、反腐败这一方面。
嗯，好，谢谢。
对，谢谢。
好，谢谢您。现在高先生主要谈到这个宪政和反腐之间的差别，我等会请胡斌先生来回应。还有一位呢是浙江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邹先生你好。你好，是我吗？
嗯，是你，请讲。
嗯，是你，请讲。啊，哎呀，这个中国太落后了。我们确实需要。努力好几年可能才能够达到那些西方社会的那种生活水平啊等等的事，我们中国太落后了，我们还需要努力，我们还需要努力。
邹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讲的中国落后是指的是在物质上面的落后，还是在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
我们缺乏的是教育，我们缺乏的是教育。
教育，
嗯，我们缺乏的是教育。
好，谢谢。
好，
谢谢浙江的邹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胡平先生来。啊，侯平先生现在电话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想请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陈博士回应一下。那么刚才这位宁夏的高先生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宪政的追求呢，现在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反腐。那么怎么解读这个宪政和反腐之间，就腐败和宪政这个政治体制之间的这个关系？
大家知道，这个反腐确实是民心所向，也是中国人现在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起码目前的心结。但是为什么越反越腐？就是说这个腐败越反越多，而且越反到后来，这个他发现数量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当然不完全是说反腐的决心不够或者什么不够，那当然是个体制性的问题。这个体制性的问题，最基本的，例如说和宪政相关的这个体制，例如新闻舆论的独立性和自由，能够自由的揭发；另外一个是司法独立，这两项。起码来说，我们即使说先还没有达到民主，但是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这两点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个反腐是很显然没有力度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是和现在的情况。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当时有逻辑的关系的。不过他说的是民心，老百姓看的最多的，目前是最重视的是反腐，确实不错。但是如果反腐真正要达到效果，必须要有这两点制度性的制约，起码是。
那您觉得这个习李班子吴稼祥先生一直在支持习李班子阵，
是。
那么他现在又被这个习李，
不是下，起码是被消耗了，
被消耗了。这是一个蛮这个讽刺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我不是说吴稼祥本身，而是说整个这个局势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对习李当初的时候寄予厚望，我这个事情也说了很多遍了，就是说看习李班子对他寄予厚望。那习李呢确实也 祭出了一些这个办法，比如说反腐反腐，而且这个老虎越打越多，越打越大。
嗯，
但是呢，你也说了，这个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问题。
嗯，
那么说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那可不可以从这个表面上的这个事情呢？比如说打虎，那推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推到一定程度上，在这个根源上再去做一些改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认为，如果是不想做重大的这个制度上的变动的话，恐怕都不可能。因为你现在，例如据我所知，起码来说，他就对三家就下了豁免令。例如像那个江家，就是邓家、江家、胡家，就都有豁免令，任何人不得动。如此类的，你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如果是在这个制度体制下，他司法不独立的话，那么你司法部门总是被行政部门或者说被共产党当局所控制的话，他来欲取欲求的，我要打谁？所以他是一个反选择性的反腐，他当然不可能彻底，而且当然是会有人互相不平，而且当然是会高层会斗争，为什么是我不是他？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贪了这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公平的，不可能公平，最后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最后就起了内斗，就要乱局。
是禹州呢？记得你以前大家也提到过，就是说大家注意到说这次打虎呢，打来打去没有打到这个红二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就多数的是这个平民二代，没有任何背景的这么一些人啊。
是。
好，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那么刚才呢，你也谈到，就是说发这一类的这个通知，说这么一些极左的话呢，有些人把它归纳为这个是刘云山这一他的这个意思，那么跟习近平的想法呢是并不一样，他们不是同道人。我想问问，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共他发通知这一类的这个东西，他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还是只是做一个表面文章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唬一唬？那么中共目前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态？习近平想做什么？
我想他的心态总的来说还是想个加强对人们这种思想的意识方面的这种控制。他们以这个呢发这种通知呢，作为一种作为一个信号，以此来要求下面这个呢和上边和中央保持一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还和毛时代有很大的不一样，在毛时代的时候呢，那至少他理论上讲的和当时他们实际上所做的还有相当的吻合性，而现在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这个路人皆知。那么所以这就构成了目前这个中共在宣传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的根本就是他不信的，他也知道老百姓也不信，大家都知道这套东西是不信，互相都很知根知底，他们也知道我们不信，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不信，但是呢他就要说这套谎话，所以就成了一种指鹿为马。他一把这个提这个要求呢，就等于叫大家所有的人，你要达到这个要求，那就是叫你把你的良心良知做个抵押，就是要有公然这个撒谎啊。所以他主要是从这种方以这种方式，看来非常沉浮，但他和毛时代呢就有这么一个背景的不同，所以他更是一种这个赤裸裸的一种这个权力的要求。
好，谢谢胡平先生。我们先来再听几位这个听友网友啊，还有观众的电话。这个辽宁的孙先生呢，经常会发表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孙先生您好，您在线上，请讲。辽宁，
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想多说几句。我说今天吧，就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吧，我认为确实是比较先进的，也是合理的。这样的国家和体制，是相当的先进。我想说一说，说中国为什么的话必须得一党执政，必须有他的核心价值观。共产党他这个体制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他是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他一定往哪儿呢？中国国度他不能的话说实现那样的民主呢？你听我说，你们如果要是美国资源的记者，你敢带上我这儿来采访来？我领着你到我们这块农村和城里，咱们去选举去，百姓把他们的民主的权利都换酒喝、买烟抽、吃饭了，就是给他们的权利，让他们民主选上一些臭无赖的领导人，一些村长了、小区的领导了，他们的话全都干这事儿了。说中国的民主吧，要是想真正打倒西方和的话，就是中国共产党超过西方那样的民主，必须还得经过走很长一段的时间和道路，这个道路是相当漫长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看似独裁，但他不是哪家哪个个人，是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人民最起码的话，中国共产党能带领的话，国家走向一个更高级的民主。你不信，你往后看几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已经达到了一个的话相当前所未有的水平。你想一下子就能达到的话，说西方那种民主，中国保中国如果要是现在就是达到那一样，
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不是想要强迫打断你这个话啊。我们就辽宁孙先生这一段话呢，请陈博士您来谈一下啊，他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虽然他这个中间可能逻辑有些问题，我没有完全能跟得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听得清楚的，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目前中国呢只能跟着共产党走这样一条路啊。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他是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好，但是中国现在还达不到，
目前
将来会很久，按照共产党一党专政执政下去的话，将来会达到这一步的。我不知道，因为共产党从来没有说过他要达到，他是反对西方那个制度的，他就现在的那个宣传的宣传说，你不要做西方的选择，宪政民主什么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这一套是西方的核心的东西，他都是完全是反对的，他怎么会说将来会走到那里去呢？这个和他的那个初意怎么会相互矛盾的东西？
我接触到一些人，他们也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现在的这个民智啊，还有这个素质啊，这方面呢没有达到西方人的水平，所以呢，现在这个西式的民主不适合于中国人。
嗯，
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人会自己妄自菲薄，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而且你去说的不管是说素质也好，就是中国人现在的，包括他的收入水准，平均收入水准比美国立国的时候高得多嘛，甚至比台湾转向民主的时候，或者说在49年的时候，例如中国和台湾两个地方都是同样的经济水准差不多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发展的是完全不同了，包括他经济水准，包括他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所以这不是说一个理由，说国情文化什么东西。这个都说了千百遍的事情，大家清清楚楚的。亚洲这几个国家都是和西方不同的国情文化，日本也好，南韩也好，台湾也好，诸此类。但是大家这些原来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最后都走向了宪政民主。所以说这条说辞，
好，
他说说，
胡先生，请讲。
因为他们这种这个观点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呢，他是在用这个国民党的逻辑来解释这个共产党。那么国民党原来也认为啊，这个西方民主、宪政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还做不了。但是呢，在国民党那里呢，他一开始他就对宪政民主做出个很庄严的一个承诺，而且呢，提出了一个时间表啊，那先要军政、训政，然后到宪政啊。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这像这位听众所提出那个样子，那么首先他就应该要求共产党对宪政民主做出一个承诺，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像中组部的通知这个样子，对宪政民主反而要加以批判加以否定。你既然承认那是好东西，那是理想，只是现在还做不到，那么你要从价值上予以高度的肯定，同时呢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一个这个路线图来逐步这个实现它。那这个如果这位听众他这个真诚的是他自己的观点的话，我想他首先就应该批判中组部的这个通知才对。
嗯，好，
谢
谢
胡先生。那么最后我们再接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嗯，请讲。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我觉得呀，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一切行动，对外也好，对内也好，它的一个最根本的宗旨啊，它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这个所谓的执政这个权利。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可能自己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他们在维护这个权利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的很多做法就是把共产党和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的人民
为敌，
自然不自然的他已经对立起来了。为什么呢？现在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异议人士发表一些这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长远的这种做法，他们都给逮捕、法办什么什么寻衅滋事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说，我想啊，他们这在维持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要付出代价。
嗯，
就是说，中国人民将来会明白，当然现在还很，中国人民大多数人还很糊涂，因为让他们已经给奴化了。他们越奴化， 他们实际上维持政权的过程就是奴化中国人民的一个过程。
好，非常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于先生，请简短。
哎，你好。
嗯，请讲。
嘉宾好，主持人好。东方的价值观包不包括贪腐、裸官、包二奶、地沟油、毒奶粉、瘦肉精、强拆？我想请嘉宾，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
非常好，
介绍一下。
好，行，我们是时间不多了，陈博士。
陈博士回应一下，
刚才于先生谈这个，实际上那个吴先生也提到了，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是，他刚才说了，实际上我想。所有的人包括中共自己他也不承认所谓贪腐啊裸官啊这些是他的价值，他也提了一个24字的，也就是12个词的那个价值，其中也包括了自由民主啊法治啊这些都在里面，所以说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套东西。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中宣部这个那个文件和他们自己宣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矛盾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句，就是说他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逻辑使得他们反复的要说出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和狗屁的话，因为那些如果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这个这时候价值体是对的，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西方来读书，他认为最坏的不应要抵制的地方来读书，这个是完全是，所以说他是权力斗争的逻辑，除此他一个一个的说蠢话越来越走向愚蠢，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他还是得必须要说这一套话，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中国的体制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非常僵死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是到了。
那么最后呢，想胡先生，我想最后再请您问简单回答一下，用一分钟，就是中国的这个未来和中共未来几年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一分钟。
我想中共现在这个大张旗鼓的反腐败，这个当然他必在这个没有法治又拒绝这个公民参与的这个前提之下，必然是个选择性的反腐败，必然是沦为一种权力斗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个反腐败能走多远？是不是在中共上层内部会以这个引爆危机？这个实在是这个大成疑问。那么。可以看出呢，不论这次反腐败它的最终结果会如何，它的只是会这个进一步暴露这个现行体制的一个矛盾，那个这个进一步那个强化这个当局和这个民间的这种冲突，所以我想在未来几年之间呢，恐怕还是个多事之秋。那么在这个阶段呢，那么进一步这个宣扬宪政民主的理念。对于这个未来的实行这个民主转型，我想它是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谢谢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线上还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啊，想要急于参与我们节目，但是呢，我们这一个小节的这个讨论到此就结束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中共不做西方道德观的这个应声虫的讨论到此结束。不过，请您不要走开，还有线上的听众观众，等一下呢，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个热点话题，就是马航悲剧呢，中共的官媒为何群起而挺普京？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